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东方京城投资人服务会客厅，我是东方京城的郑慧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泰液突围，全球博弈下的中国路径。钛呢是集轻质、高强度、耐腐蚀于一体的战略金属，是航空航天、船舶制造、医疗器械、石油化工等关键领域的重要材料。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呢，钛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防安全，也决定了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。最近几年呢，中国钛工业发展速度很快，但同时也遇到了出口受限、行业内卷两大压力，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阵痛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从全球竞争格局、政策调控变化、产业链运行现状、未来发展路径这四个方面复盘一下2025年钛工业的整体态势，并展望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现在全球钛工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规模东倾、技术西手。从左边这幅环形图可以看到，中国钛产业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。钛矿、海绵钛、钛材产量全球占比分别达到35%、67%和66%，并且产能还在不断扩大。但在技术和价值链上，欧美、俄罗斯这些传统强国牢牢把控了高端领域，像美国的 ATI 公司、俄罗斯的阿维斯玛，在航空航天钛合金领域有绝对优势。波音787、空客 A350 等主流飞机的钛材，从这些企业的采购量占比超过了60%。而反观国内呢，钛材大多是工业级产品，主要用于化工领域，出口也以民用纯钛为主，单价还不到欧美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，价值链断层非常明显。长期以来，受历史技术积累不足、高端认证门槛难、海外标准体系封闭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我们在国际钛材认证、行业标准制定、全球市场话语权等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受限的状态。这种技术代差并不是简单的能力差距，而是直接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利润差距。大家可以看一组数据啊。欧美企业生产的航空级钛断件毛利率达到35%以上，而我国同规格产品毛利率不足18%，每出口一吨高端钛材需要附加30%技术溢价，仍难以获得订单，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面这两幅钛材进出口的数量、金额及单价对比图中可以看出来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在国际认证与标准话语权上还面临着双重封锁。在认证环节呢，国际巨头用波音、空客现场审核、核心技术数据包、封锁、专利这三步锁喉，把准入的门槛筑得极高。一款钛合金想要进入主流航空主机厂目录，通常要耗时5年，投入超过1元。而我们国内企业目前大多只能供应冷端非关键部件、热端旋转件这类核心部件，依然100%依赖进口。此外呢，在标准层面，国际钛合金标准的制定权高度集中在海外机构手中，中国主导制定的标准仅占全球的5%。这就意味着啊，国内研发出的新牌号的钛合金必须先到国外去取证、认证才能在全球市场销售，这样一来呢，周期又被拉到了，又要拉长2到3年，这一等可能又错失了市场窗口。正是这两道壁垒，让我们在高端钛材领域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。从国内结构来看，中低端产能过剩问题很突出，民用级的 TA1、TA2 纯钛产能占了62%，而航空航天用的 TC4 合金这类高端产能只有18%，大量优质资源耗在低端产品上，结构失衡导致中小企业恶性竞争。像25年2季度，金红实行的钛白粉内贸价同比下降22%， 钛材方面呢，中小钛材企业产品性能指标雷同，只能通过降价抢单出货，所以不论是钛白粉还是民用的钛材，价格战都比较激烈，行业盈利压力很大，整合出清还在加速阶段。那面对低端产能过剩、资源浪费、环境污染，再加上海外高端钛材的技术封锁，2025年我们国家正式出台了钛材出口管制政策，鼓励高端，限制低端。核心主要抓了三件事，第一就是品类管控，把航空航天用的 TC4、TC11 钛合金断件、99.99% 以上高纯度的海绵钛等12类高端钛材纳入出口许可证管理。第二方面就是资质管控，要求出口企业有军工三级以上保密资质，或者是通过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。第三点就是配额管控，钛白粉、民用纯钛这些低端产品实行年度出口配额，25年总配额比24年缩减25%。其实啊，政策的核心就是逼退低端产能，保障战略供给，把原料、能源指标腾给高端产能，实现减量提质，预计一年内能挤出150,000吨的低端产能。那政策颁布以来，效果已经比较明显了哈。25年上半年，中国钛材出口量同比下降了31%，钛白粉出口降幅更是达到了62%。出口额虽然降低了18%，但是出口均价提升了18.4%，呈现出量减价升的良性转变。行业内企业分化也很清晰，传统的钛白粉企业出口收入在下降，而像宝钛股份、西部超导这些有高端钛材出口资质的企业，出口业务依然保持稳定。那再看国际市场。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，美欧是一直在推动钛供应链去俄化、去中国化。美国把航空级的钛合金装备、特种钛合金工艺列入出口管控清单，关键钛材优先采购本土和盟友的，对我们的高端钛材基本禁入。欧盟呢，也禁止向我们输出。
请关注公众号“思维纪要社”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航空钛合金核心技术搞欧美标准互认，形成封闭体系。那受此影响呢，我们的钛材对欧美出口占比明显下滑，企业也在加快转向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东这些新兴市场来对冲损失。像中国对粤、泰、马、印出口量持续增长，主要是用于电子制造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等。像中东呢，主要是承接全球化工能源产能转移，对钛材的需求激增，因此也成为了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。那第三部分，我们来讲讲产业链的现状。其实整体的情况就是优胜劣汰加速，高端突破亮点比较多。从产业链各个环节来看呢，资源端25年整体是价格先涨后落，行业优胜劣汰。年初呢，因为乌克兰的断供、缅甸雨季限产，钛金矿价格上涨，到年中呢，国内供给恢复，需求走弱，价格呢又慢慢回落下来。我国钛矿储量虽然丰富，但整体品位偏低，行业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。龙头企业呢是忙着纵向整合、海外并购，比如像安宁股份一直在推进60,000吨的能源级钛材项目，潘刚呢则收购了巴西某钛稀土矿20%的股权，同时不断升级选矿技术。而中小型的钛矿企业呢，因为品位低、成本高、抗风险能力弱，仅25年上半年就有12家小型企业停产并退出。上游价格波动传到中游呢，分化也很明显。从上面这两幅图可以看出来，海绵钛企业呢靠着军工刚性需求，成本传导比较顺畅，上半年价格稳中有升，当然下半年价格也还是慢慢落下来。主要来看呢，军工类的海绵钛呢，价格还是比较稳健的，但是民用级的海绵钛可能就是价格受影响比较大。而钛白粉企业呢，受出口受阻、库存积压的影响，成本传导不下去，行业陷入亏损。 其实中油在核心技术层面突破是比较亮眼的，整体呈现高端升级、低端整合的态势。宝泰集团的熔炼技术呢，把钛锭成材率从60%提升到了82%，单吨能耗降低了1900度电。西北院粉末冶金技术呢，将 3D 打印钛粉体粒径控制在15到53微米，用在 C919 的成立部件上。另外呢，宝泰股份呢引进德国2万吨的快锻机组，做出了0.8毫米超薄钛带，进口替代大幅提升。与此同时呢，头部企业还在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，行业集中度呢持续提高。而云南13家小型钛厂则因环保等因素被关停整改。25年上半年呢，行业前5大企业集中度比24年提升了7个百分点。下游需求呢，则往高端新兴领域倾斜。25年以来呢，航空航天领域有 C919 的量产、军机更新迭代以及长征9号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，拉动钛合金锻件的需求。新兴领域中呢，有氢能储运钛合金储氢罐、光伏逆变器钛散热材料，需求快速增长。医疗器械领域呢，有像人工关节、种植牙。消费电子领域的折叠屏、手机铰链等等，他们的钛材用量增幅也很显著。那中国钛工业想要摆脱内卷，实现高质量突围，道路何在呢？核心还是技术创新、结构优化、市场拓展，再加上政策引导，协同发力。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加强在核心技术上的攻关，像高温钛合金、半导体钛、高纯钛、医疗定制化钛合金，这些都还是我们的卡脖子的技术。同时呢，要借鉴像中航重机与俄罗斯阿维斯玛，建立联合研发中心的模式，搭建联合研发平台，加速技术突破。25年上半年呢，宝泰股份就已经向14家中小企业开放技术资源，帮他们把产品良率提升了18个百分点。另外呢，25年我国已推动3项钛材加工国际标准立项，提升中国钛工业的国际话语权。在结构优化上呢，钛行业正在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，加大高端产品的研发投入，引导中小企业深耕 3D 打印、口腔种植体、柔性钛箔这些细分赛道。区域布局呢也各有分工，像攀西呢主要做钛矿综合利用和海绵钛，宝鸡呢主打高端钛材加工和装备制造，云南呢则依靠水电优势发展绿色低碳钛冶炼。市场拓展方面呢，国内是持续挖掘像氢能储运、海水淡化、新能源汽车这些新兴领域的需求。国际上呢，高端领域靠技术合作、资质认证突破壁垒。同时呢，不少企业在东南亚、非洲建海外生产基地和分拨中心，来规避反倾销等贸易限制。那展望未来呢？中国钛工业规模还会继续增长，核心的动力是来自于，像航空航天、新能源、医疗器械这些领域，产品结构将持续升级。随着技术瓶颈的突破呢，我国钛材出口会摆脱低端主导的格局，高端产品占比提升，盈利水平明显增强，出口市场呢也会逐步多元化，这样的呢也能降低地缘政治风险。当然，挑战依然存在，像高品位钛矿进口依赖度高，全球资源博弈加剧，而且欧美也可能进一步收紧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，高端出口还有不确定性。2025年呢，是中国钛工业政策调整、产业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，出口管制和行业内卷正在加速淘汰落后产能，倒逼企业加大研发，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、高端领域集中。短期来看呢，行业会有转型阵痛，但长期方向非常清晰，强者恒强。中小企业呢，聚焦新兴细分赛道，照样能实现差异化突围。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